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展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晨曦轻拂，鸟鸣声声，我们一起拥抱新的一天。来到早上7:31，今天是星期二，4月15号。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我是苏小燕，
我是文慧。春风柔柔的吹进你的心底，耳边响起了线上今天的片头曲，然后呢就是优美的声音进入你的耳朵，那是来自小燕老师的。接着就是我啦，我要一直学习万佛老师的狮子吼，直到我学成下山。
为什么一定要学他的狮子吼呢？
因为
难道你听上去觉得好听吗？
我觉得不好听，但是
您有你的特色吗？
但是有敲醒沉睡心灵的作用。
我知道，所以你这个声音是有任务的。到了下午呢，就不是这把声音了。
对，有人说呢，哎，怎么回事啊，好像这个文慧的声音到了下午就比较清脆或者温柔一点，因为早上要提起精神嘛，所以呢早上听到文慧的声音可能都是比较沙哑的。还有一个就是跟万佛老师斗大，所以呢逗得我的声线呢早上都已经习惯性的惯性嘶哑了。但无论如何精神是饱满的，为什么呢？因为听到了我们的片头曲，知道要跟大伙儿呢共度这一小时。这一周呢我们是复活节特辑，我们有耶稣的十架之路广播剧。那么昨天我们听到了耶稣被定罪，今天呢我们就会听到耶稣被定十架。
那除了这个广播剧之外呢，我们还是会默想经文，有教会年历灵修。那么待会呢我们会谈谈耶稣钉在十架那种痛呢没有办法用言语来表达。我们待会就先分享一下自己有没有曾经在肉体或者生理上又或者心灵上你所受过最大的痛是什么呢。也欢迎呢肢体呢在第五空间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对，然后呢就是呢我们这周要背的经文啊，就算是在特辑中我们也不会落下经文的。撒母耳记上7:12，我们来学以便以谢这个词汇。接着呢就是有代祷的事项赶快提上来。这周呢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有意义很宝贵，为什么呢？因为是圣周，我们一起默想耶稣基督所做的，我们更要效法耶稣基督，把弟兄姊妹的事情放在心头上，我们彼此的纪念代祷。那么其实呢文慧有一个疑问，那就是为什么有人那么早就冒上了第五空间说早上好呢？我数了一下，杨保罗小五在2:30的时候就爬上了第五空间说早上好，接着呢望林4:30就上来说早上好。我其实是比较担心的，那就是呢保罗跟小五你们是不是失眠了，特别小五你是不是呢膝盖疼关节疼，所以疼到你睡不着觉要上来冒泡呢？
对，文慧老师一大早就非常担心大家的睡眠呢。他还在突然之间问我现在是7:30，那5个小时之前是几点呢？我们就在算呢，其实很简单的数学题啊。然后呢我们就发现怎么听众朋友你们在2:00的时候跟我们打招呼，然后到7:00又来打招呼呢，中间那个时段你有没有睡觉呢？
对，我严重怀疑你睡眠不足，结果幸福一号说2:00梦游。
是梦游吗？梦游能够打信息啊。
但是我还是很感恩，就算梦游你还记得第五空间。
没有梦到其他地方去。
嗯，所以呢，请这个小五啊、保罗啊、望您告诉我们，为什么那么早呢？是不是睡眠不好呢？如果是的话，冒个泡告诉我们，那我们大伙儿一起纪念。好了，接着呢，我们就一起来灵修。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郁苦期灵修，时候到了。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到二十六节，
那时上来过节礼拜的人中有几个希腊人，他们来见加利利的伯塞大人腓力，请求他说：“先生，我们想见耶稣。”腓力去告诉安德烈，然后安德烈同腓力去告诉耶稣。耶稣回答他们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性命的，就丧失性命；那恨恶自己在这世上的性命的，要保全性命到永生。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
一粒麦子的金句，相信曾经感动了无数的信徒。盼望看完了今天的信息分享之后，我们也能够对这一节经文有更深切的体会。主在受难之前，一直表达了他的时候还没有到。如果把四卷福音书里所有事件按着时间来排序，今天的经文呢，是主第一次表达他的时候到了。我们今天也明白，这是指着他将要钉十字架和复活的时候到了。他会像落在地上的麦子那样的死去、再生，并且成就更大的事。但是，是什么事情触发主说这句话的呢？参考上文呢，是有好几件事情发生了，包括十一章五十三到五十七节，宗教领袖决意杀害主；十二章一到八节，伯大尼受告；十二章九到十节，杀害拉撒路的阴谋；和十二章十一到十九节，荣耀进耶路撒冷。如果这些事件触发了主说出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那看来呢，全部都是很合理的。不过呢，真正触发主说出这句话的，是有几个希腊人来求见主。希腊人是当时的外邦人。我们要留意哈，这里呢不像《使徒行传》第二章和第六章那样，描述他们是说希腊话的人，因为说希腊话的很可能也是以色列人，不过他们已经在外邦寄居多年。而当天来求见主的是彻头彻尾的外邦人，他们完全没有以色列人的血统，就连这些外邦人呢，也主动的来寻找耶稣。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让撒旦彻底的被打倒， 福音要传到外邦人那里，代表着主的救赎工作是彻底的为万民而设的。这一粒要落在地上死去的麦子，不单单是为你为我而牺牲的，它要结出许多的籽粒来，包括你和我喜欢或者不喜欢的人，也包括你和我认为没有多大机会信耶稣的人，所以呢，是包括了所有的人呢。为何外邦人求见主耶稣会触发他第一次说出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呢？主的牺牲是为了叫所有人有机会得闻福音，我又愿意为主和他所爱的万民做出什么牺牲呢？耶稣回答他们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籽粒来。约翰福音12:23-24。
苦七灵修，时候到了。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5年4月15日，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灵修。
整个时刻带着主爱，走遍世界各地，我们所踏之地，万民都要归向你。就是整个时刻带着烛光，照亮黑暗之地，大声宣告耶稣是主，万国都敬拜你。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就是这个时刻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勇敢走出去，
就是这个时刻。
从死到活，从绝望到盼望，
从地底到天堂。
耶稣道成肉身，亲自为我们开辟这一条永生之路。
让我们一起跟随耶稣的脚踪，
与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
献上自己，天天为主而活。
早上的7:45，您正在收听的是4月15星期二早上呢为您直播的线上今天，这是来自于良友电台制作的早晨直播节目，我是文慧，
我是苏小燕。那么刚才我们听了教会年历灵修，那么劝慰子就在第五空间说他以为会播放一粒麦子这首诗歌，刚配合今天的内容。不过呢，刚才我们听的那首诗歌呢，文慧老师也在第五空间告诉我们，这首歌的名字呢叫什么名字呢？就是这个时刻。那么刚才我们听到的经文是约翰福音12:20-26，经文说到呢，有人跑过来问耶稣，找耶稣嘛。内容主要说的是麦子是有生命力的种子，它唯有埋在地里才能够发芽生长，这个是生命的开端来的。但是我们有的时候会舍不得，好端端的外壳现在破裂了，不好看呢，为什么不能够保持它的完整性了？但是奇妙的生命呢，被限制在这个粗硬的外壳里面呢，一直藏在里面呢，它是没有半点价值的，它永远就只有一粒而已，就一粒，没有第二粒了。耶稣他就是被埋在地里的麦子，所以他的牺牲也不是突然的，是非常有价值的。他死而复活呢，就使更多的人能够得救。所以今天我们是跟随耶稣的人，我们就要憎恶自己的生命，不是叫你不要爱自己，而是说我们总是离不开那个喜欢犯罪的生命的
肉体，
对，只为肉体生命做打算，那么我们就会失去永恒的生命的。我们今生很拼命的为了短暂的东西拼命的努力追求，却忘了更加宝贵的应许，就是永恒的生命，千万不要忘记。
是，那这个一粒麦子呢，这节经文也是文慧服侍的一个怎么说呢，目标吧哈。那么我希望在我的服侍当中呢，就像一粒麦子啊，不仅仅是时间的问题，而是那个心态，而是那个服侍的态度，服侍的那样的一个目标，希望能够像耶稣一样的埋进去，有一个舍己的这样的一个服侍的心智。那刚才呢，这个小燕老师就特别提到了，麦子如果它的那个外壳不破，里头的生命是出不来的，人就是一粒。但是当他愿意呢舍己，当他的生命愿意让神来改变的时候，拆毁再重建，就有许多的子粒出来。同样，今天呢，在这个时刻，就是我们刚才那首诗歌，就是这个时刻，我们这粒麦子要让神来改变，让我们那个外壳，我们那个肉体能够被神呢给突破拆毁，以至于我们里头那宝贝能够散发出来。所以呢，现在这个时刻7:48，也是我们呢要一起来听这周的特辑，那就是耶稣十字架之路的广播剧。今天耶稣被定罪，
保罗说，
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
看着你的手，想到你的痛，我顿时忘掉自己一点点的。
就让我们跟随耶稣的脚踪，一起思想耶稣被定。
耶稣被希律王以及他的士兵戏弄之后，他们给他穿上紫袍子，又带回到比拉多衙门。
那是什么吵闹声啊？
报告大人，是暴民呢。
暴民？你是说今儿个一大早带着拿撒勒人耶稣来的那群人？
是啊，大人。
他们这次还是带着那个拿撒勒人吗？
是啊，大人。
我不是已经审过他，判他无罪了吗？
大人，报名头子想跟您谈谈。
啊、哦，糟糕！哎，好吧，把他们带到走廊那边，我马上就过去。好了好了，你们到底要什么？
圣上西律王。又把犯人送回给您了，大人。
为什么？
他不想担当处置他本地老百姓的责任呢。
我得提醒你们，我可是已经审过了耶稣，又找不出他的罪过，我要释放他。
大人，这是夫人送来的信。
这异人的事，你一点也不可管。因为我今天在梦中为他受了许多的苦。唉，我知道这个人是无辜的，但是我又被逼着不能不处理。嘿，我知道了，让老百姓自己去决定，那我不是就没责任了吗？安静，
毕大人下令肃静。
你们都知道，每年此时，随众人所要求的，可释放一个囚犯。现在这儿有个囚犯叫巴拉巴，他也是自称弥赛亚的，但是他可是个顽固凶残、万恶不赦的杀人犯。按照规矩，每年逾越节，你们能选一个囚犯，我就释放他。现在你们要巴拉巴还是那自称基督的耶稣呢？
啊，巴拉巴释放给我！巴拉巴，巴拉巴释放巴拉巴！
哎，他们一定没听清楚我刚才说的话。
当然了，大人，他们一定是没听到，不然怎么会选择放那个杀人犯呢？
你们要我释放这人给你们吗？
除掉耶稣，释放巴拉巴给我们。
那么那个叫基督的耶稣，我怎么办他呢？
把他钉十字架。
我查不出要处死他的理由，我先鞭打他一顿就放了他吧。
不许，要钉死他，
钉死他，
钉死他，
钉他十字架。
这些人简直不像人，倒像魔鬼了。我从没听过这样像鬼般的仇恨。
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
用皮夹鞭子痛打他。
对，痛打他。
耶稣是清白的，我不能听他们一喊而定他死罪，也许他们看见鞭打流血就会可怜耶稣，那我就可释放耶稣了。
肃静！
我虽然查不出他的过失，仍要下令鞭打他。士兵们，剥下他衣服绑在柱子上，开始用鞭子狠狠地打。这还不能叫群众满意，去把那杀人犯巴拉巴从监牢带出来。兵士们，把这个耶稣带进衙门院子里。
兵士们聚集一堂，要侮辱虐待耶稣。
哎，他身穿紫袍见过王啊，
太太王啊，
我向您陛下行礼。
哎，行礼。哎，王冠，哎，我来做一顶嘛，用荆棘做的。
王还要有王杖嘛。
我给你的。
哎，好，好，有围的，哎，可以当做王的权杖，哎，放在他手中。
来来来，
大家跪在他面前，他是拿脏了人耶稣陛下。
哎，王冠来了，王冠来了，荆棘王冠戴在他的头上啊。
不知道这王冠给他什么感受啊，我来叫他感受到。
他们用围子连连打耶稣头上的荆棘王冠，使他血流满面。
我要特别的朝拜他，用我的口水浸他。呸！巡抚大人叫你们带他上来。
两个人犯，杀人犯巴拉巴和拿撒勒人耶稣都站在这里了。你们看这人，你们可知道我查不出他有罪来。你们再看巴拉巴，处处可看出是个凶犯恶徒。
把巴拉巴给我们，
把巴拉巴给我们，
耶稣在十字架上。
把巴拉巴给我们。
但是我查不出耶稣的罪。
我们有律法，就我们的律法，他该死，因他自称是上帝的儿子。
也许这人是神人。你是从哪里来的？ 你不回答我，难道你不知道我有权放你，也有权定死你吗？耶稣，
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所以把我交给你的那个人，罪更重了。
大人，
这人已饱受鞭打、虐待、侮辱了，我要放他。
你若放他，就不是凯撒的朋友，谁自称是王，谁就冒犯凯撒。
比拉多走向审判席，要做最后判决。
看你们的王，
除掉他，钉死他。
对，除掉他，
钉死他。
我可以钉死你们的王吗？
我们只有凯撒是王。
凯撒万岁！
凯撒万岁！
除掉耶稣！
凯撒万岁！
端一盆水来，
钉他十字架！
钉他十字架！
我要洗手，表示流着一人的血，其罪与我无关，他在你们手中。
他的血归在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
巴拉巴，我放你。耶稣，我不能救你了。
大群人押着耶稣走出比拉多审判厅，在大门口停下，兵还押着另外两个强盗，要同钉十字架。
停下来，把那个原给巴拉巴的十字架放在耶稣肩上。
这个时候，全耶路撒冷都知道耶稣受审的消息，所以很多人来看。人群慢慢地向城外骷髅地走去，人群中也有耶稣的门徒和母亲。
他背不动那重十字架，受了那么多折磨，更没有力气。看他背上在流血，他两次被鞭打，他倒下去了。
一个才进城的乡下人古利奈人西门正在看发生了什么事。
抓住这个人，弟兄们，就叫他替他背十字架。
给这个开路，钉他十字架。
这群人慢慢往各个他去，这个地方也叫骷髅地，那里就是罪大恶极的囚犯被钉死的地方。在群众后面跟着去的有耶稣的几个门徒和他伤心的母亲。
士兵们，要插十字架的那三个洞挖好了没有？
挖好了。
白部长，这个名叫耶稣的应该钉在这两个囚犯的中间，我们认为他的罪行啊比那两个还要大。
是是是，我就马上下令。士兵们，叫两个强盗把十字架放在两边，另外那个人的放在中间。
是的，白部长。
哎，你帮耶稣抬着十字架吧，把他的十字架放在中间。
把绳子拿来，捆住他们的手。
好，来了来了。哎，先绑这个。
不情愿被绑的强盗和士兵们反抗，好几个士兵合力才把他制服，绑在十字架上。
哼，真不容易啊！还有两个呢，先绑那边的。
约翰、彼得，耶稣会让他们把他绑在十字架上，像那两个强盗一样吗？
我知道他有能力可以救自己脱离的，
但是彼得，他会吗？他不会让他们那么残酷地把他整死吧？会吗？啊！我真希望他能再回到我怀里，让我抱一抱，那多好啊！
来来来，把这个给喝了。
哎，你给他喝什么？
是酒跟木药。我们都给犯人喝这个的，这样会减轻一点他们的痛苦。
但是他却拒绝喝啊。
你不要，好吧，我们可是一片好心哦。
我们父子没有反抗，他安静地让他们把他的手绑在十字架上。
我的儿，我的儿啊。
他们带来锤子跟钉子了，
他们要把他的手和脚钉在十字架上了。
士兵们，干你们的活！
是吧，白部长。
他昏过去了，彼得，快帮我把他抱走。
现在雅娜跟高雅法应该高兴了，这是他们已经期待了好几个月的事了。
是吗？现在他们要顶他的脚了。哎，奇怪，明明很痛，他却好像一点怨恨也没有啊，还是那么的安详沉静啊。
我做了百夫长这么多年，看过多少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就从来没有见过这么能够忍耐的人。
父王，饶恕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
哎，我们没听错吧？他居然还祷告求上帝原谅那些钉他的人呢？
对呀，他不也为我们祷告吗？我们才是坚持要比拉多定他死罪的。
强壮的士兵们举起了那钉着耶稣的十字架，把它重重地插在原先已经挖好的洞里。如此一来，耶稣的手脚肌肉被撕裂了，那种疼痛是可怕到难以想象的。这个时候已经是上午九点。
你是罪有应得，假如你是上帝的儿子，你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
哎，是啊，他能够救别人，现在就让他救救他自己吧。
百部长，你的士兵把什么东西钉在十字架上啊？
他的罪状，比拉多写的，您自己读嘛。三种文字写的，有拉丁文、希腊文跟希伯来文。
是的，是的。拿撒勒人耶稣，犹太人的王。
哎，假如他真的是基督，他就可以救他自己。
哎，你能的话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
你说你能拆毁圣殿，三天内再把它重建起来啊？现在你就救救你自己吧。假如你是上帝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
按古代罗马帝国执行十字架死刑的习惯，执行的士兵可以分囚犯的衣服。
哎，把这个人的衣服平分为四份，给我们四个人吧。
我们要分成四堆。
哎，可是谁要拿这个犹太人之王的外袍啊？
这是一件从上到下都没有接缝的袍子，是一块完整的布制成的，看到没有啊？这是一块很好的料子。
哎，那我们好不好抽签决定啊？看谁能得到这件袍子。
哎，对，
抽签抽签，
抽签决定啊！
来，
抽签决定。
这些无知的罗马士兵，并不知道自己正在应验几百年前写在圣经上的一项预言：
作恶的人，结果围困我，他们撕裂了我的手脚，我的骨头历历可数。仇敌都瞪着眼瞧我，他们分了我的外衣，又为我的内衣抽签。
起先，两个强盗都跟当时报名一起戏弄耶稣。
如果你是救世主基督，救救你自己和我们。
对呀，有本事就自己下来，把我们三个人都救了。
可是两个强盗并不都是一样的铁石心肠，其中一个不仅听了当时宗教领袖、祭司和公会的议员和文士们嘲弄辱骂的声音，也同时听到了另外一些人所说的话。他听得越多就想得越多，然后心中越觉悟到，旁边这位跟他一起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绝不是个平常人。
犹太人的王怎么不下来也救救我们呢？
你不怕上帝啊？你我是应该的，因为我们所受的跟我们所做的相称。但是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啊。
今天我们什么都完了。
我突然相信并不是死了就完了，我的人生除了犯罪再犯罪之外什么也没有。现在我的生命快结束了，我需要
我需要宽恕，需要盼望啊！
你在死前变好，不是太迟了吗？
主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请纪念我。
百夫长、士兵、祭司、文士、群众，全都鸦雀无声，静静地想听听耶稣的回答。
我真的告诉你，你一定会跟我在乐园里了。
你看，像这样的一个日子，是谁在做这种应许啊？连他自己的衣服都被剥得精光，头上也戴了荆棘冠冕，满脸都流着血，说的话好像他持有天国的钥匙，还可以饶恕一个犯人的罪。他虽然自己在受苦，说话的声调却是那么的和谐柔美。一个将死的人把天国应许给另一个要死的人。
看了强盗脸上安详的神色，他已经跟上帝和好了。
众天使惊奇地看到耶稣无穷的慈爱。他虽然身心遭到最剧烈的惨痛，但是仍然为他人着想。在他的屈辱之中，他以祭司身份求父赦免杀害他的人，再以慈爱救主的身份饶恕一个悔改强盗的罪，并且应许他进入天国的福气。当耶稣的母亲亲眼看到那无情的钉子刺穿他儿子的手时，便再也忍不住而昏了过去。门徒们把他带离那可怕的现场。
师太醒过来了。
我在哪儿啊？我的儿子，他还活着吗？
是的，他还活着。
我得赶快回去到他身边去。
我想这不太好吧。
求求你带我去约翰，你也爱他的，你知道离开他是很痛苦的，我要回到他身边。
好吧，我带你去他那儿。
约翰，我要到那十字架的脚下，我要望着他的脸。
啊！
我求求你，约翰，带我靠近一点儿。
你受得了吗？
他是我的儿子啊！
我了解。来，我带你到他十字架的跟前吧。
耶稣低头看着他泪流满面的母亲，站在约翰的旁边。他知道母亲的心已经碎了，亲切地为母亲的未来做了安排。
孩子啊，
约翰，这是你的母亲。母亲，这是你的儿子。
父子，我接受这委托，承蒙您看得起，您的母亲将带福气到我家，在他有生之年，我的家就是他的家。来吧，师太，让我带您到家母跟你妹妹那里去，他们也在离这里不远的地方看呢。
约翰，我要靠近我儿子。
我知道，但这里太近了，看他受的罪，你会受不了的。来，我扶着你，我们走吧。
正午的时候，突然间乌云密布。
哎，怎么了？是不是世界末日啊？
哎，我看不见了，这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白昼突然间变成了黑夜，圣天使们围绕在十字架的四周，他们不许去减轻耶稣的痛苦与折磨，也不许去报复他的仇敌们，只是非常的痛心，看着他喝下那苦杯。时间 慢慢地过去了。直到下午三点，黑暗离开了群众，却仍然笼罩着耶稣。
这些闪电好像是直接打在十字架上的。
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
上帝对他发怒，是因为他侮辱了上帝，自称是上帝的儿子，所以上天在处罚他呀。
我渴了。
看着他干裂的嘴唇，有位士兵动了慈心，就拿起了海蓉蘸满了醋，绑在苇子上送到他口中。耶稣受的苦难快结束了，此时已是预备日的下午了。突然之间，黑暗从十字架上消散，耶稣使用清楚而洪亮，似乎响彻全宇宙的声音喊叫：
成了，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
一刹那，耶稣脸上发出的荣光如同太阳一样，随后他的头垂在胸前死了。黑暗再次的笼罩大地，祭司们、领袖们、官兵们，还有群众，全都吓得卧倒在地上。当成了这句话从救主口中哭喊出来时，祭司们正在圣殿里献祭，这正是献晚祭时刻，代表基督的羔羊也被带来准备宰杀。祭司高举着刀子，人们都聚精会神地看着。
现在圣殿中最神圣的地方已经被老百姓看见了。
看啊，上帝的羔羊耶稣已经用他自己的生命为世人的罪孽付出代价，从今以后每一个悔改的罪人都能带着罪所沾污的心来到耶稣面前，听他慈声说：我的孩子，你的罪已经赦免了，我给你一颗新的心，去吧，靠着我的力量，不要再犯罪了。
他来到世上，被钉十字架，担当人的罪。
他从死里复活，见证神的荣耀，为人带来盼望。
他已经复活了，
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
欢迎收听四月十六号星期三线上今天复活节特辑耶稣复活。2025年4月15号星期二早上的8:13，正在为您播出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早晨直播节目，7:30到8:30的线上今天。刚才呢，我们听到了本周的复活节特辑《耶稣十架之路》广播剧，今天的主题是耶稣被定罪。那在这里有小妍老师，有文慧。真的想想啊，我们自己可以问问自己，我们曾经经历过肉体或者是心灵上最大的痛是什么呢？
嗯，我先来分享好吗？我记得十年前在医院那个时候呢，有一次经历是10天没有 没有上大号，
哇，
就是便秘。所以每次刚强弟兄你在第五空间分享，我都能够稍微有点共鸣的，明白那时候的感觉。那种感觉就好像你怀孕大肚子，然后呢你哪怕是吃一根菜进去呢都会非常的疼痛，都是一种很大的负担来的。那当时也不确定是不是真的因为十几天没有上大号便秘才造成的，然后真的去照各种的片，结果呢那个医生就告诉我，他就很幽默的告诉我啊，照了看了你的这个报告，你的肠道呢塞满了这个大便，你把它们解决掉呢你就可以了。那个时候呢，那天晚上呢，我真的是用尽我全身的力量在那个厕所里耗了几个小时。结果呢我的病友他也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当时也是他传福音给我跟我妈妈的，他就在那个厕所外面跟我加油打气，
哇，
然后还在我们一起祷告。那弄了好久好久，结果呢啊，终于成功了，我就在马桶上哭了。我常常跟人分享这个故事，是我最深刻的一次祷告，也是很卑微的这种祷告，但是呢那种痛呢其实没有办法用言语来形容。那今天我们分享呢这个痛的，当然不能够跟主耶稣在十字架那种痛来相较，但我们大概能够明白当时那种痛是挺无助的，你觉得没有人能够帮助你，也逃不了的那种感觉。
是，那谢谢小韵老师的分享啊，谢谢你。因为这个在马桶上熬了几个小时，终于呢把它排出来了，这是很私密的事情，但是真的很宝贵啊。那耶稣在十字架上真正的痛是什么呢？当然我们知道身体上的痛一定是很痛了，但是他真正的痛是什么呢？文慧不分享，但是我把这个问题抛出来让大家一起来思想。
主耶稣的遗体不见了，有人把主从墓穴里移走了。
彼得和约翰急忙跑到墓穴观看，找不着耶稣的遗体，于是就回去了。玛利亚再次来到墓穴，看见有天使在里面。
妇人，你为什么哭？你找谁？
先生，若是你把主的遗体移走，请告诉我，你把它放在哪里，我去把它移回来。
玛利亚
呀，主耶稣，
你去告诉门徒，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
如果有人告诉你耶稣复活了，你会有什么反应？
你爱永不变，永不放弃，永远不离开我。
献上今天，邀请你和我们一起思考耶稣复活的意义。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免得我的罪孽。
撒摩尔记上7:12，撒摩尔将一块石头立在米斯巴和善的中间，给石头起名叫以便以谢，说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
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这一周我们背的经文撒母耳记上7:12。昨天呢我们了解了撒母耳被神呼召之后以色列民的悲惨经历， 被腓力士人打败，约柜呢被掳走，以利家被审判等等，这些经历呢也让以色列人反省悔改。于是呢，撒母耳就将全体以色列人呢聚集到米斯巴，为他们祈求。
但是呢，正当以色列民他们聚集的时候呢，有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什么事情呢？腓力士人想趁以色列人他们没有防备，就突然发起这个攻击。
对，那在这个危机的关头呢，正好可以考验呢以色列民是否已经真心悔改，是否单单以耶和华为他们的依靠。以色列人那他们怎么做呢？撒母耳记上七章八节就记载了。以色列民向撒母耳呼求说，
愿你不住地为我们呼求耶和华我们的上帝，救我们脱离腓力士人的手。
这一次呢，以色列人呢选择信靠上帝，接着呢，撒母耳就镇定地以献祭来祈求上帝的眷顾。经文就特别指出呢，撒母耳所献上的是一只呢吃奶的羊羔作为全身的燔祭。吃奶的羊羔呢，可能是指七天大的小羊羔啊。那么当撒母耳献这个祭的时候呢，是作为一个全身的燔祭，表示什么呢？
什么意思呢？表示完全奉献给神，没有留下一丁点给任何人，代表呢百姓向神完全降服依靠了。
这里的献祭就表明向神绝对的委身。这也启发了我们呢，既然蒙召做圣洁国度的百姓，就应当呢绝对的委身于神。果然呢，上帝就应允了撒母耳的祷告。那接着的战争场面，我们看不见以色列民是怎么样调兵遣将又或者是布阵的。经文呢只是简单的交代是什么呢？耶和华大发雷声，
对，
惊乱腓力士人，
他们就败在以色列人的面前。在上帝的帮助底下呢，以色列人他们只需要追赶跟杀敌那就可以了。那么为了纪念这场战利呢，这个撒母耳将一块石头呢立在米斯巴跟善的中间，然后呢给这块石头起名叫什么呢？以便以谢。他说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这个是在七章十二节记载的。
以便以谢直接翻译的意思就是那块帮助的石头，它标志着上帝的以色列民洗净之前战败的耻辱，并且呢要以色列民呢牢牢记住，虽然曾经因为不尊重上帝而被离弃了，但只要他们真心悔罪归向耶和华，上帝仍然会在他们中间为他们呢战胜敌人的。所以让我们一起来思考，
在以色列的这段经历当中，我们看到人只要他们真心悔改，上帝呢依然会给他们回转的机会。那么这对你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
启示录第一章，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教他将必要快成的事，
这是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那小于他的仆人约翰，约翰便让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就跟你说了，念着书上预言的和那听见又遵守启示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
马蓉阿姨，我已经帮你看了，你已经背到呢第九节了。
对，
然后我们已经知道您是绝对可以背完一章的。可是呢，我觉得您再背下去呢，我想其他的主内家
好有压力啊。
对，好有压力啊。
我们都好有压力，
上不到车了。好的，好的。
对，太棒了，蓉阿姨，我觉得做了一个非常好的示范，
对，
一个很好的榜样
模板。
对，激励我们。
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谢谢大家呢，纪念小云老师呢，他呢喉咙有痰啊，但是他仍然呢想和大家一起祷告的啊。大家都知道最近小云老师啦、万峰老师啊、新田老师的丈夫都是感冒了，还有景月老师，
是的，是的。
所以请大家继续纪念他们。好，
好，
交给小云老师。
不要介入我的嗓子，真的很希望呢彼此代表的。
嗯。
亲爱的主，我们俯伏在你面前，我们以感恩的心纪念你在十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你本是至高神的儿子，但却甘愿虚己，取了人的样式，为我们成为卑微。主啊，让我们深深明白十架呢，不是终点，而是你荣耀的起点。感谢你赐给我们无尽的恩典，你时时刻刻帮助我们，也供应我们生活所需。虽然有的时候我们的心常常会被其他事物，被这个世界所牵引，但是你依然对我们忍耐，接纳我们的过犯。感谢你赐下我们有祷告这莫大的权利。主啊，求你的灵呢，把你的话语深深印在我们心里。当家人朋友他们身体出现的一些情况，心灵非常疲乏的时候呢，我们记得你是那一位呢更新我们生命的主啊。主啊，求你保守启安，他最近身体也是不太舒服，他的脊柱痛了有段很长的时间，他今天呢也是不太知道到底要看中医还是要看西医。主啊，求你挪去他身体的疼痛，也求你为他开路，让他做一个好的选择，让他呢找到一个好的医生，能够治疗他的情况。我们也继续纪念到西福月姊妹，她的皮肤一直都有这个情况出现，好像呢一直都治不好。不过呢，这个礼拜六呢，她将会跟她的侄女呢一起到苏州去检查，求主保守他们一路上平安呢。也希望她的家人呢不要太过于担心呢，让他们这一趟路程呢紧紧跟随主，相信呢你会为他安排最好的治疗的，能够舒缓他的情况，也能够让他在治病的过程当中亲自感受到你的大爱还有你的大能，亲自感受到你的爱是永远不离不弃的。我们也继续纪念到华姊妹，她昨天呢去复查开药，也求主能够医治怜悯，让她能够把心中的忧虑完全交托，因为她去年呢这个血压呢时高时低，不是太稳定，而且呢平常头也会容易疼的，叫他看医生呢姊妹可能也不太相信的。那结果呢真的不太愉快的事情发生了，有脑梗。感谢主当时能够怜悯，让他能够及时得到医治疗。不过呢我们知道他的右边呢至终还是没有力气，发不了力，已经住院治疗一个多礼拜了。求主继续纪念，因为他在家庭里的家务事呢也是很繁忙的，平常呢要照顾两个孙女，还有照顾外孙女。求主呢帮助他的家人朋友呢，在这个关键的时刻能够互相帮忙，能够爱他的家人呢。主啊，我们也纪念荣阿姨，她的皮肤最近也是很痒，到医院开药呢，但是那个效果也不是很好。我们把一切心中的烦恼都交托给你，求你慈爱的双手环绕每一个需要的人，拥抱他们，帮助他们信靠仰赖你，深信呢你必看顾怜悯忧伤无助的人，你必垂听有声无声的祷告。感谢主垂听祷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
阿们。谢谢小云老师带领我们一起纪念听众朋友的需要。那么请大家呢也要多多的保重，因为呢天气啊真的是早晚温差很大，而且呢这个大风呢好像还在吹啊，所以大家出行的时候呢多带一件薄薄的外套。那么也要注意啊，走过一些譬如说有广告招牌的地方呢随时注意一下啊，因为经过几天大风吹之后，这些广告招牌呢也不知道是不是安全可靠，所以也请呢你们检查一下你们家的这个门窗，还有你们这个店的招牌等等。愿神呢赐福大家，记住以便以谢，祝福您有一个美好的星期二。我是文慧，
我是苏小燕，
再见，
再见。
张开双手，拥抱一个新的开始。